幅落后于蔡英文。韩国瑜对支持者说，如果接到民调电话，就说唯一支持蔡英文。民进党方面认为，侨胞和台商的投票容易被操控，台商侨民选票到底有多大影响力？韩国瑜夫人李佳芬访问美国，拜会侨胞为韩国瑜助选。虽然据信不会会晤美方官方人员，但台湾媒体将李佳芬的美国之行称作戴夫出征美国。华盛顿因素对台湾总统大选到底有多大杠杆作用？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林森，很高兴为您主持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今天是12月8号，仅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给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问好。台湾近期的民调显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在最近的民调中大幅度的落后于民进党的蔡英文。韩国瑜日前对支持者表示，如果接到了民调的电话，就说唯一支持蔡英文，让民进党误认为自己能赢。但是蔡英文的支持者则是反唇相讥，说韩国瑜是崩溃到了精神错乱。那么另一方面，民进党方面则是认为，海外的侨胞或者是台商的投票很容易被操控，或许呢会对大选造成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呢执政党一直对不在籍投票呢是有疑虑之处。台湾的民调那么历史上呢通常被许多人认为不准确，那么海外台商与侨民的选票又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国民党参选人现任高雄市长韩国瑜夫人李佳芬啊，近日是访问美国了。据美国的台湾的侨团透露，韩国瑜夫人呢是将访问纽约和华盛顿，主要的是会晤侨胞，鼓励侨民呢投票为韩国瑜助威。据信不会会晤美国的官方人物。台湾媒体将李佳芬的美国之行称作是戴夫出征美国。那么华盛顿因素对台湾的总统大选到底有多大的杠杆作用？那么海峡论坛今晚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与听众观众朋友一起来谈论这些相关的话题。今晚和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节目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李森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台湾内部政情以及两岸交流分析的专家吴汉教授，到我们海峡论坛台北演播室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台北演播室当中，继续请林森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
好，谢谢博弈，也非常感谢吴汉教授来再次做客海峡论坛。今晚我们在华盛顿方面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华府美华协会的会长蔡德良先生。蔡德良先生是从美国之音华盛顿总部演播室参加节目，欢迎蔡先生。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者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那么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开通了新的热线电话，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拨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请打00285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3001-7560。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台湾近期的民调显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在最近的民调中大幅度的落后于民进党的蔡英文。韩国瑜日前是对支持者表示，如果遇到了这民调电话， 打过来你就说唯一支持蔡英文，让民进党呢这样就误认为自己能够赢了。但是蔡英文的支持者是反唇相讥，说这韩国瑜现在是崩溃了，崩溃到了精神错乱了。而在另一方面呢，民进党就一直是认为啊，说海外的侨胞或者是台商的投票是很容易被操控的，可能会对台湾的大选呢造成这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呢，台湾的执政党一直对于这个不在籍投票这个问题啊是有疑惑的。那么台湾的民调啊，在历史上通常被很多人认为说是不准确。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这个话题是，那么海外的台商与侨民的选票又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海峡论坛的第一个话题。好，第一个话题还是先请这个蔡先生啊，在华盛顿这边先谈一谈这个韩国瑜夫人啊，李佳芬女士。应该是昨天到了华盛顿了，是吧？
前天
就到了。美国的侨界是怎么看这个韩国瑜夫人啊，李佳芬女士这次出访美国？当然，这台湾媒体说了，说这是代夫出征啊，到美国来这个替韩国瑜助选。你怎么侨界怎么看？李夫人韩夫人的这次到美国的安排和她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首先呢，他这一次是前天啊从台湾出发，那么也是前天抵达这个 Washington DC 第一站。那么他总共到五个地方，一个是华府，一个是纽约，然后美中呢就是这个 Houston， 然后美西呢就是洛杉矶跟这个旧金山，那总共十天的行程。那么刻意选在这个，一般来讲到华府来访问呢、啊，都是希望能够见官方人物，又希望在 weekday 而不是在周末来啊、所以呢，就这个很明显的这个安排，就是说不希望，以他代表这个韩国瑜直接讲一些关于两岸啊或者台美关系啊这些问题啊，来跟这个美国的政界人士呢能够有个问答什么的，他不希望能够做这种事。所以呢，主要还是对侨界。那么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来访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很简单的，就是鼓励侨胞回去投票。第二个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捐款的支持。这个我想这个是一个主要的目的，因为在目前来看来的话，在台湾呢，现在要搞这个所谓的造势什么，有些时候不太容易，又很花钱了。但在美国，尤其是在这个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国的话，那么对他们的支持还是很强烈的。我们可以很感受到，就是说，韩国瑜先生从一开始，从去年就是非常非常热烈的受到一般民众的支持。那么他们到底是这个支持的气势呢，跟态度，在这里，尤其在这里的话，你感觉到一直持续的。而且没有改变，不像这个像台湾有些说啊民调啦有什么事情的影响啊什么就改变，因为这边的人比较重视这个所谓中华民国的一个主权，还有中华民国的一个生存的问题，中华文化的延续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情形下呢，所以大家都希望能够把这个国民党蓝营的人士推上执政，重回一个执政的，让两岸的和平啊，中美关系啊，都能够受到一个好的影响，往好的方向走。
蔡先生，我追加一个小问题啊，就是这个你刚才提到韩国瑜夫人到美国来，主要的是来鼓励这个侨民啊，台湾侨民回去投票。根据您的了解啊，就是美国这边的台湾侨民是支持国民党的更多呢，还是支持民进党的更多，还是在这个区域上有什么样的分别没有？
总体来讲的话，还是支持国民党的多，因为一碰到一些很多关键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一个中华文化的问题，啊，第二个就是坦白讲就是一个同志的问题，啊，因为在中华文化的观念来上，要接受这个所谓的这个同志啊，这个同性恋的这个合法化或者台面化或者教育化的话，那非常困难。所以一般来讲，就是一个是中华文化存续的问题，一个就是你这个社会伦理的问题，中华伦理的问题。
好，接下来一个问题想请在台北的吴教授来谈一谈，就是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关注这个台湾总统大选这个候选人的这个出访的这个行程了。那么现在就是韩国瑜夫人正在美国访问，在您看来这个候选人出访，特别是出访美国，是不是有必要，是不是那么重要，吴教授？
因为在台湾需要一个国际上的支持，那么对台湾的国际上支持最重要的当然是美国，这个作为台湾的盟友，然后在这个 国际上支持最有力的还是美国，那另外一个就是日本。那所以只要是台湾在政党领袖或者是准备参选的政治人物，只要有机会，他一定会设法到美国去参访，或者是到日本去参访。但是他是不是一定必要去哪里也不一定。当年这个陈水扁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就没有出访，没有到美国去，那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例外。那么基本上台湾的领导人要出访也是从李登辉总统开始才有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在以前两蒋时代都没有这样的来安排这个活动。那么尤其最近这几年每四年一次的选举，那么所以变成了这个，尤其是曾经留学过的，特别比方说到美国去，比方说马英九总统他曾经在哈佛留学，蔡英文总统曾经在英国留学，在美国留学，所以他们对于到美国去他们觉得是很亲切，那美国人也对他们也有相当的了解。那么这次韩国瑜呢，基本上来讲对美方来讲，美国对他是比较陌生的，因为他去年突然异军突起，那么所以在参选总统的时候，本来对韩国瑜来讲他是有兴趣想到美国去跟美国相关的部门去多做一些了解互动，然后特别是把他的这个两岸政策跟美国这边做一些沟通。但是实际上来讲，从他这个决定参选一直到出来，那么这个行程上大概安排都非常紧凑，特别是在国内的这个选举的这个行程啊，基本上到现在看起来时间都不够用。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为什么李嘉芬女士会代表她来出来到这个各地去访问，包括到东南亚到美国去，那所以大家认为说那李女士是不是来代夫出征，我想大概也不见得，因为对于谈这个政策方面的事情大概她不宜谈得太多，因为在国内目前就对她有一种负面的评价，说她是不是干政了。那么所以我觉得李嘉芬女士去到美国大概就是对侨胞去这个进行联络，然后这个募款，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吴教授，下一个问题还想请您接着谈，就是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个民进党方面呢，始终是认为这个侨胞或者是台商的这个投票啊，这个选票是会被操控的，或者是会造对这个台湾的这个大选会造成这样决定性的影响。所以说呢，这个执政党就是始终呢是对于这个不在籍投票有非常疑虑有疑虑的地方。根据您的分析啊，吴教授，不在籍投票或者是说这个侨胞或者台商的这个投票，它的影响力真的有这么大吗？
我们先从数字上来看。第一个，在从侨委会的统计资料来讲，这个海外的台侨海外的台侨大概将近200万。那么就这个主计处公布的，就是在海外工作的，在涉及在台湾，那么在海外工作的大概有73万多人。那么从这样的数字来看，如果假如这些人都可以参与投票，那么他们的确对选举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力。那么只是说这个到底这些人他们的这个支持的政党到底是什么政党，这个当然还要再做细致的去了解。那么刚这个蔡先生所讲的，就是在美国的这个侨界大概对蓝营的支持度是比较高一点，那么绿营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支持比例，可是呢大家都没有做精确的这种估算。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技术上的这个问题，因为在台湾的投票从民主化的过程来看呢，过去在投票的技术方面大家都有疑虑，就是会不会作票那么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那么在台湾自己内部的投票都对于监票这件事情都很认真，那么特别要是放到海外去投票的时候，他的这个对于这个监票的可能性到底高不高，还是说他会不会出现一些这个意想不到的这些弊端出来。所以对于这个投票不在籍投票，虽然已经谈了大概20多年了从李登辉总统执政那个时候开始就有在谈这个东西，可是一直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一个政策。那么我想到目前为止大概也只是在还在讨论中， 那特别是如果假如说这个选举对于执政党评估来说，执政党认为海外的选票对他不利的话，那更是不会来把这个事情这个落实下来。那我觉得，所以说这个所谓不在籍投票，可能就是一个议题。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要把它变成一个政策的话，大概我看是不容易的。
好，谢谢吴教授。接下来蔡先生还是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根据台湾的法律啊，就是台湾人在海外啊，在美国，你说加入了这个美国籍以后呢，仍然还是可以到台湾去投票，中华民国的国籍的身份是仍然还存在的，说可以投票，可以享受待遇等等。所以侨界啊，对于这个不在籍投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就有没有这个侨团，就是现在要为这个侨胞来争取？就刚才吴教授谈到说可能很难，但是侨界是怎么看的？就是说想争取，就免得这个为了投票，有一些我知道一些这个台湾的民众是投票的时候专门要回去投票的。
是啊，是啊。现在目前看起来，尤其昨天这个，李嘉芬女士的造势非常成功啊，有很多人都说一定要回去投票，一定要回去投票。所以呢，这个不在籍投票的确会有很大的影响啊。那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那个因为现在很多人只是因为机票要么太贵，要么这个买不到机票，因为通常就在你知道大家有工作嘛，在这里也忙嘛，所以你说一定要整个时间回去，那起码要回去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就在那很短的时间内就变成造成很拥挤的状态。这个所以机票，因为台湾你不可能走陆路嘛，也不可能开车嘛，所以一定是要飞机。那每天的飞机班机的数就是有限，所以能够这么做的情况下就非常有限。所以呢，能够回去的真正能够回去的是很有限的，所以能够有不在籍投票是最好的。那么这个在过去三四十年都有在争取，以前有国民大会的时候有侨选的国民大会代表，有立法院有侨选的立法委员的，都在争取这个事儿。所以这个事情，但是一个技术问题就麻烦了，因为在台湾现在就像刚才吴汉教授讲的说，因为对这个有没有坐票行为这边不信任还是有存在的，那么在台湾就没有办法做不在籍投票了，台湾本身就没有办法做不在籍投票了。那么在海外做呢，有更多的技术问题。第一个就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问题，因为你只要是要投票，尤其是总统候选人投票的话，你所有只要你是国民，中华民国认证的国民就应该有权利投票。那这种情况下就不只是刚刚讲的台籍侨胞哦，还包括很多是在海外出生的，因为历史的因素他拥有中华民国护照或国籍哦，所以这个东西就很复杂。那么这个影响的人数可能会超过想象的人数，尤其在东南亚部分会非常的多，所以不一定是蓝或绿，或不一定国民党或民进党支不支持这个问题，而是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使得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所以现在目前能够做的就是说，在台湾本身的不在籍投票能够做的成功，然后再来谈海外的问题，这个技术上是这样。
好的，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蔡德良会长，就是昨天七号在这个华府所举行的这个欢迎李嘉芬女士的晚宴当中呢，这个陪同出访的台中市前市长胡志强呢，他的一句话今天在台北的媒体上的这个被大做文章。他说呢，这个胡志强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位总统候选人的太太是如此的辛苦与优秀。那么胡志强接着问说，马英九的太太会出来讲吗？朱立伦的太太会出来讲吗？那据说台下侨胞的这个反应非常热烈，说不会。然后呢，就说这个大家都开始喊这个胡志强一定要这个韩国瑜要当选啊，嘉芬姐要加油啊等等的。那么您觉得，当然我想您也大概也有参与了这场晚宴，不知道您怎么看，就是说会不会就是开始在用台湾的话来讲，就开地图炮，四处的这个包括连党内自己的曾经的这个同志都开始抨击了起来，会不会造成党内的不和谐？另外就是像这个嘉芬姐这样子四处走的话，是不是也会被说这个是可能就算如果未来韩国瑜当选的话，他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视？这两个问题想请教蔡会长。
是，我想这个疑虑是一直存在的，就是说第一个 我想胡大使他这个因为在这里很受欢迎，也以往住在这里的时候非常受欢迎，所以他讲话对侨胞有一定的鼓励的 做法啊的影响啊。但是他那个我想那是选举的时候的用语啊，当然你不能说完全面面俱到啊，难免现在大家都是就这个做细部的检验啊。那事实上来讲，我想他并没有恶意，只是说觉得说这一次李佳恩女士出来很不容易，那么因为一直呢就好像台北一直有这个所谓他夫人干政这种说法，其实以他的情况来讲，是他其实是一位很有经验的这个地方政治人物，所以出来讲话什么并没有什么这个意外啊，不像因为以往有些这个政治人士的这个夫人呢，他们并没有从政的经验，那他算是有一个从政的经验的，所以这情况是不太一样的。那么他能够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因为韩国瑜先生起步很晚，所以呢这个所以能够没有时间来这个跑这些地方，那么李佳恩女士能够帮忙跑，其实是很重要的，这个鼓舞这个侨胞回去投票跟捐款支持的一个方式，所以呢，并不需要过分的苛责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他来呢，其实是有加分的作用，而且以昨天这个两场造势场合来看的话，是非常的成功，非常成功。那对这个华府的侨界也好，或者是整个东岸的侨界也好，都有很大的影响。那么至于说台北会不会怎么样，那台北是他们是这个反正见缝插针，什么都可能做，所以也不用太在意，因为选举是一时啊，都会过去的。我想这个最后一个月呢，这个努力比较重要，这个大家见缝那是不太需要，不过也不需要被对敌营啊那个见缝插针的。
嗯哼，好的，谢谢蔡德良会长。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吴汉教授，就是这个台湾的选举啊，这个负面选举的手法是有名的，像这个以素人参政的这个现任台北市市长柯文哲，他曾经就有感而发的说，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事，去选一次举就知道了，祖宗八代的什么事都把你挖出来这样子。那当然韩市长他现在也说了，他屡次的说他一直被抹黑、抹红、抹黄等等之类的，然后他也很抱怨，说他觉得历次的总统选举没有一次像这一次这么恶劣的。那您觉得就是说，确实这个选风到现在又变得比较就是恶质跟比较负面选举了吗？本来不是大家都期望要一个比较君子之争的，像去年的高雄市长，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君子之争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到了现在，就开始好像韩市长会抱怨这种负面选举的情况要出现？还是说，负面选举到底是难以避免？还是说，如果开始有负面选举，就是其实是选情比较紧绷的？
您刚刚讲的这个选情紧绷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于这个台湾会有这种负面选举，这个也经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有时候我们讲说选举傲不，这个傲不就是一些负面选举嘛，不光是丑化了，或者攻击了，或者无中生有了，这都可能在这里面
变造录音带。
对，这就是台湾我们看到过去的这样。那我想主要的是说，台湾这个社会里面对人的检验比对政策的检验要高，就是特别是认为你这个人他的认同度到底。你是不是本台湾人？你不是台湾人，那绝对就把你排在外面。但你认为你是台湾人，那我们再来谈我们自己家务事的问题。所以在过去，我们看到在台湾就是有所谓的这个本土非本土的这个一些争议。那么在其他社会会不会这样？我想其他的民主国家也许不会这样。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法国选举那个法国总统萨科齐是这个匈牙利的这个移民的第二代，那么梅克尔德国的总理他是在东德的，对不对？后来就当了这个德国的总理，所以在这些国家里面，他们大概基本上是对政策的检验。那么这可是在台湾，特别是对人来检验。那所以你看我们在选举里面看不到政策，啊，大家谈政策好像都置若罔闻了，都听不到。那只是对人就要拿出来特别来检验一下，那么对人的检验有时候它就是极尽负面，特别在把它民粹化了之后。那当然有一些选举里面大概这个对手彼此之间大家有君子之争可能还好一点，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执政者啊，对于这个要掌握权力这件事情，可能欲望比较强一点。所以你看，从他党内选举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了整个铺天盖地的，包括现在特别是网络发达，网军把它组织起来了，那就是变成了一个作战部队，整个去把一个人给可以整个抹杀给丑化掉。我觉得这个当然在民主政治里面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本来民主政治让我们感觉是一个很优雅的事，结果搞到最后呢，因为媒体被垄断，网络被垄断，到最后就可以去抹杀一个人，那这样子对于整个民主政治的发展绝对不是好事。
那吴教授，我也想再请问您，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像去年1124选举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主但是地方选举啊，这个国家的认同啊，主权的议题不重要。现在是总统大选，大家就在谈这个主权或者认同的议题。可是，在台湾呢，就变成说选我就是爱台湾，选他就是卖台湾，或者说很多人都说，这今年特别有一些年轻人很有创意，就是说卖芒果干，就是亡国感，
是，
就是说只要选谁，中华民国的台湾就亡了等等之类的。那这个是讨论，就即使是讨论要讨论到国家主权的议题的话，像这种简化的标签，似乎也不是一个
当然
一个理性的倾向。
所以我说过去台湾的这个选举里面，只要把这个主权的议题，还有把是不是本土化的议题，把它拿出来之后就有效。那所以明年的这个选举呢，1月11号这个选举呢，也正可以让我们检视一下，像这样的议题是不是在台湾的选举里面慢慢失去它的作用。就是我们看到这一直操作的这样的一个选举，可是看到韩国瑜的造势场子确实那么热啊，所以到底这个民调跟这个民意之间到底有没有落差，这个也都是要检视的。
是，
也许现在看起来的民调它看起来好像是真实的，有的人很多人就拿民调来检视来说话，可是呢你看到的民意好像又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到了明年1月11号的时候才是我们最后来做检视的一个标准。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有一些选举包括在选前的民调都很高，可是选后就落选了，这些事情我们也都看到很多。
是，
那是不是现在的民调技术啊各方面都值得我们来好好推敲一下。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林森。
好的，谢谢博弈。我想在我们进入到下一个话题之前呢，请蔡先生就刚才博弈的这个问题，就是吴教授谈这个问题，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补充。
这个我想在台湾啊，我们也想在美国来讲，因为台湾的情形我想我们看报纸都知道，但在美国来讲，目前看起来有很多关切的问题啊，不见得完全只是主权而已，而是讲说有很多是一般民生的问题啊。那么蔡英文在过去4年做得很糟糕，你譬如说对退休制度的尊重，那么你可以修改，但是是不是应该修改到一个现在这种民怨四起的一个程度。你譬如说对这个同志对这个同性恋的这个尊重，是不是应该修改到这让这个民间都认为说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没有办法教育孩子啊？你说譬如说对那能源政策的修改，这辉核政策的这个决定，是不是应该做到让台湾的很多工商业都没办法生存下去了，让台湾很多空气污染非常严重？这个有时候是根本跟这个主权不是完全有关系的东西，但是是绝对在过去4年的严重的损害这个对蔡英文的支持。那么这个情况下，所以这一次的选举来讲，华府的侨界我普遍来看得到，就是说绿营的没有什么声音，就是绿营的支持者的声音都很小，所以这个蓝营的支持者就是非常热情，非常火爆，都说要回去投票，所以这个差别就非常大了。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关于这个话题啊，就是台商和侨民这个选票到底有没有影响这个话题的讨论，就先进行到这里。稍后回来，我们将关注的话题是美国因素对台湾的大选有多大的杠杆作用。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的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开通了新的热线电话，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拨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请打0028523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3001-7560。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国民党参选人现任高雄市长韩国瑜的夫人李佳芬近日访问美国。据美国的台湾侨团透露，韩国瑜夫人将访问纽约和华盛顿，主要会晤侨胞，鼓励侨民投票为韩国瑜助选。那么据悉呢，是不会会晤美国的官方人物。台湾媒体则是把李佳芬的这次美国之行称作是叫代夫出征美国。那么华盛顿因素对于台湾总统大选呢，有到底有多大的杠杆作用？那么今天参与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华府美华协会的会长蔡德良先生，是在美国之音的演播室参加节目，在台湾的中广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两岸关系专家吴翰教授，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好，接下来第一个问题还是从蔡先生开始吧。就是这个台湾这个选举啊，最近在台湾炒得比较热的就是这个国民党这个不分区立委的这个名单这个问题啊。是不是这个关于这个问题的这个争议会拖累或者会影响韩国瑜的这样的选情或者胜选的可能？
我想台湾目前这个选举非常好玩啊，就是经常就一个议题议题一直抛出来。那么这个议题当然会有影响，但是是不是有决定性的影响？我想是没有啊，因为到后来这个一个月，尤其最近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其实蓝绿开始归队了。以前不管不是很明显支持这个韩国瑜的，现在都开始回来支持了。哎，所以呢，这个所有的人都就定位，所以最后一个月的变化很大。很大，那么所以我看到的就是，目前呢，这个不分区立委的影响是还有，很多人还在抱怨，但是总归一句，最后就是说，与其抱怨，还不如先打倒这个民进党，下架蔡英文，这个是比较高的、比较重要的目标，然后才讲到不分区。其实不分区立委那时候的这种推荐有他背后的理由，我想有一些。你说，譬如像吴世怀先生啊，像叶玉兰先女士啊，这些都是有代表性的。你说他完全不对吗？也不是，只是有一些人这个不喜欢他们，但是呢反应比较强烈。这但是对很多支持来讲，并不是现在完全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好的，接下来一个问题，请台北的吴教授。来谈一谈，就是针对刚才提到这个不分区这个立委的这个名单这个问题，各个民调中心啊都做出了相关的政党的这样的支持度的这样的一些分析，您是如何解读的？
您刚刚讲的这个很多民调中心做出来的这个民调显示的结果，就是亲绿的这些民调中心呢，它所做出来的就是。民进党的这个不分区的这个获得支持度比较高，通常都超过三成。那么一般比较相对中立这个客观的一些民调中心呢，做出来的就是国民党可能稍微领先一点，那么大概也在这个两三成左右。所以整体比较起来呢，大概综合各家民调来看，就是主要的两个政党，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呢，大概都差不多，都是在两成五到三成边。那么接下来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比较小党的，比方说排名第三的叫台湾民众党，那么台湾民众党大概能获得的就是11%左右的支持度，那么所以他现在看起来就变成了第三大党。那么上一次的第三大党呢，就时代力量，那么时代力量这一次看起来就是他的支持度就稍微弱一点， 那么大概在6%左右。再接下来就是亲民党、新党、台联党这个传统的过去的小党，那么现在的支持度也都在2-3%。那么在2-3%左右的时候，那将来在这个不必的这个名额里面呢，可能就排不上了，因为按照这个宪法这个就是那个宪法修改条文里面呢，特别讲呢，这个不分区是要达到获得政党票的5%以上，才能获得这个选票，才能获得这个名额分配。那么如果达不到5%，就没有资格了。那么所以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大概就是不分区的34名里面，最终能够才超过5%的政党。那么现在看起来能够排名在前面的，那么就获得这几，我刚刚跟大家所讲的这几位，这几个党，就是国民党、这个民进党、台湾民众党，还有时代力量，还有亲民党、新党，还有这个台联党等等。
好，谢谢吴教授。接下来请蔡先生谈谈，就是刚才我们说过好几次了，说特别是台湾的这个媒体的报道，就是韩国瑜夫人到美国来访问，戴夫出征了，出征美国啊，来了助选，那就是美国因素到底对这个台湾大选有多大的杠杆作用？
其实这看议题，因为有些议题来讲的话看不太出来，但有些议题很明显。像最近他们的动作呢，我想美国政府对台湾的动作呢就非常的明显，是比较支持这个民进党，比较支持对抗中国、对抗北京的。像最近做了一些什么这个船啊，这个军舰绕台湾啊，飞机绕台湾啊，这个在台湾有这个什么更好的这个办公场所啊，有这个法案通过啊。这些东西呢，都会都显示他的态度。那么在往年的这个选举上来讲，美国显示的态度呢，没有那么明显，没有那么明确。所以呢，这个影响呢，当然是有，但是我们不敢讲说是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你假如说今天给他统独议题，假如说今天把这个统独议题炒到非常热的情况下，对这个绝大部分选民很有影响。像美国的表述来态度，尤其最近的表现态度的方式是很明显的话，那可能就有很显著的效果了。那么因为毕竟这个真正把最后吵到起来，这个所谓台湾还是蓝绿的问题，还是主权的问题的时候，大家会把这个事情无限上纲，就变成一个主要的决定因素。那么这个时候美国跳进来说我支持还是我不支持，我喜欢什么样，我不喜欢什么，还是有决定影响。因为毕竟呢，台湾的安全呢，跟台湾的经济呢，美国的关系都非常重要，所以呢，这个情况下呢，它对选举绝对是有决定性的影响的。
接下来请台北的吴教授，您是怎么看美国因素对台湾总统大选的影响力的？同不同意蔡先生的观点？
我觉得美国会关心到台湾的选举，这是一定的。那美国会因为台湾是处在美国的亚太的这个第一岛链的位置，它的战略地位很重要。所以对于美国的利益，他一定要好好的守住。那所以，但是美国会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他会根据自己的，就是美国自己的利益来考虑这个他对台湾候选人的支持度。那么过去我们就看到，在这个2012年的时候，这个蔡英文曾经在跟马英九的选举，可能已经是5-5。可是呢，蔡英文好像在访美期间，对于两岸政策，这个没有获得美方的一些认同跟支持，所以后来在选举里面就落败了。这个大家可以觉得说，那时候是美国不太支持蔡英文。可是呢，现在我们看到了美国对这个蔡政府的支持度是相当高的，就像刚刚那个蔡博士所讲的，他就是很多，比方说政策出来的政策，都这个来支，包括法案的也好，或者甚至军事方面的一些活动来讲，那么当然那个蔡政府也因此而变成了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政绩，一个筹码，可以来表示这个他获得美国的支持。那么这一次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么韩国瑜之所以在这个选前这个没有到美国去访问，这个中间在台湾内部的分析来讲，也可能会 有某种因素，就是怕这个在访美之间不但没有得分，反而失分了，那么这样反而造成不利。所以与其如此呢，就不如就专注在国内的选举。那么所以美国的影响力对台湾来说它始终存在的，可是美国在处理在对台湾选举上面，我认为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原则，就是说虽然会关心，但是这个干涉影响度它会拿捏到一定的程度。因为最起码来讲，这个不管是民进党也好或者是国民党也好，基本上都是属于亲美的政党，他也不可能说一个来跟美国唱反调，所以不管哪一个党执政，对美国来说都没有太大的这个损害，那么将来也都会忠实的履行台美之间的一个既定的一个政策的方针。所以我认为美国的选举它的影响力是在的，但是呢这个还是要看实际最后这个在台湾内部民众的支持度到底如何。
好，谢谢吴教授。接下来把节目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那么除了美国的因素之外，我想大家比较关心的还是在于这个选情已经到了剩下最后一个月的时候啊，大家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程度啊。那么究竟到底最后这个一个月选民要怎么样来看？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一路以来就会不断的有很多的民调抛出来。那当然就除了在台湾来讲，除了选前十天不能公布之外呢，选前十天之前，这个选前的二十多天，一定还有不断有很多很多许许多多的民调跑出来。那当然，韩国瑜他的民调在先前的民调一直是比较落后的。那但是韩国瑜他就说了，这个民调的数字是冰冷的，民心是热滚滚的，所以他就说，要把这个民调全部都打乱，叫大家全部都支持蔡英文，然后呢，让他们呢，让民进党的支持者高兴到1月10号为止。那这个呢，显然，这个蔡总统就有一点，好像有点愤怒的说，如果你支持这个韩国瑜的话，你就勇敢说出来。但是如果会让蔡总统做这样的反应，表示说似乎韩国瑜这样的呼吁是有效的，否则这个如果说蔡总统的民调真的赢了很多，他可能不必这么气急败坏。想请教在华府的蔡德亮会长，您怎么看这一招呢？这一招好像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的感觉。
是啊，这个今年很诡异的这个选举的情况啊。那么之前我们可以说我们分析这个选情的标准呢，就是以民调为标准。但今年非常奇怪的就是出现很多情况，就是这个民调很低，那么可是造势场子很热；民调很高的人呢，造势场子很冷。那一般的大家也觉得说，这个是不是这个媒体有他们自己的立场，所以这个。比如说你造势的时候，他这个晚上5点半的时候去摄影的，或者说晚上8点半去摄影的，这个人数完全不一样。那但是目前一般的想法就没办法否认的，就是韩国瑜先生的造势场子非常热。那么尽管他没有动员啊，或者强力动员用80载人来啊，或者什么请吃这个便当啊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他的造势场子还是很热。那么所以这个相对于啊这个蔡英文女士的这个造势场子就相对的显得冷，因为尽管她50辆啊100辆的这个80载了很多人来了，可是她场子还是不够热，尤其这个反应呢没有那么热。那么这给人家一个印象，就是说那你这个民调到底准还是不准？那么目前看起来是民调根本就不准了。民调失真了以后呢，那么所有各家的分析，不管比如说北京啊、华盛顿啊、台北啊、蓝绿之间呢、啊，他们分析呢都失真了。那所以呢，这个情况下呢，因为我们觉得说，目前这个韩国瑜阵营，尤其是蓝营阵营，认为呢，这个整个民调失真是因为有些技术上的问题，是受到这个执政党当局的一个控制，使得这个民调整个失真的，所以这就没有意义了，没有意义就干脆打破。大家要看造势，未来呢一个月的时间呢，韩国瑜先生还会继续有几场造势活动。那么这个造势活动出来以后，就可以明显的让大家知道说，他真的支持韩国瑜人比较多。每个人是眼见为准，自己看到的为准，自己感受到为准。所以呢，我相信呢，未来呢，民调大家都不会相信的，没有办法相信的。
好的，谢谢蔡会长。回到台北，我们也想就民调的问题请教武汉教授，就是。我们这个在台北已经开始 从这个大家表态要选的时候，就已经不断有民调抛出来，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民调，周周民调啊，对比民调啊，网络民调，各式各样的民调，但好像大家已经疲倦了。比方说我们看到一个民调的时候，比方说媒体如果公布民调，我们会先看这个媒体的立场是什么，
是
如果是基金会公布的民调，我们也会先看这个基金会的立场是什么，所以就变成说好像这个到底这个民调，像刚刚蔡会长所说，是真的已经失真了吗？大家已经真的对媒体民调已经疲倦了吗？还是说这个民调究竟是某一个阵营做，或者是亲某个候选人阵营出来吹哨壮胆呢？还是已经没有参考价值了？如果是没有参考价值，他又这样子吹哨壮胆的话，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想请教您，是说这么未来的这二十几天，还势必还是会有不断的民调公布出来，这些民调到底是选民要怎么看待它？它是让选情变得更混乱，还是这个更清晰呢？
这个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就是民调可不可以被操控？如果民调可以被操控，那么是不是有一些特定的政党或者是这个团体，他就来操控民调，然后变成他的一个选战的一个策略？这个策略就是可以主导这个民意，主导民意的这个一个方向，特别去影响所谓的中间选民。本来他没有特定的支持者对象，可是一看，哎，这民调始终居高不下，那我就去投票的时候，我就去投那个会赢的。那所以他就会变成影响选战的这个一个结果。那所以这个状况就是说，那我们要研究这个民调是不是可以被控制、被操控。那如果假设说我在所有的这个里面去掌控它，然后或者是在网络上我想办法去掌控它，把这个流量把它弄起来，用大数据的方式，不管用各种手段去把它垄断下来，那么它就变成可操控。因为在民调里面，我们刚刚主持人刚刚讲的说，我们要有时候看一个哪一个机构做的，所以做民调的机构本身它的立场就变成了有可争议的。
是，
那有的是蓝的，偏亲蓝的，有的亲绿的，啊，有的号称是中立的，但是实际上它是，那甚至于有一些单位它本身就没有民调，但是会有民调数字，会有民调数字出来，那所以这个就变成了。那这次我们有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民间团体，过去都没见过的，像这次选举里面特别多出来了。
对，
那出来的民调都是这个蔡总统的民调都维持40%以上，那么不完全不受施政这个状况的影响，甚至于出现了那么多弊案。那么多这个是，哎，完全后来在民调上显示不出来，好像民众对这个无感，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点奇怪啊。那么相对的，这个对于这个韩国瑜的支持度，那么在国民党初选的时候，韩国瑜的民调高得不得了，
对。
可是初选一完了之后，哇，马上那个民调就降到了这个20%，甚至于现在到10几%，那么跟蔡总统之间的已经出现到30%的落差，那这样子还要选吗？要不要选吗？在理论上是这样的，
是。
可是我们看到刚刚这个蔡博士也讲，这个你在这个现场造势的现场，你每一场看，每一场是热的，而且我们可以这么讲，韩国瑜的场子基本上不是靠动员，他是靠着一支穿云箭，就告诉大家我要到哪里，那个民众就来了。那么基本上那个蔡总统场子呢，我们看到的只有便当啊，有游览车啊，有的这些都不是意外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就那我们就要看这民调到底失真了没有，因为他实际上来做的时候，他还可以受这个问卷本身的影响。那么再加上如果民众对于回答问题上也采取保留态度，所以他那个民调就更失真了。就本来这个被问的民众愿意回答还好，如果现在变成了整个选战变诡异，变成了民众也都保守起来，不愿意回答，或者是回答不一样的东西，那这个民调它最后它的可参考性就没有了。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林森。
好的，谢谢博弈。现在我们网上有几位网友发表了评论，我们先来看一下网友的一些评论。这一位叫 鱼次郎，鱼次郎，国民党的民调说大幅度的落后，完全是自找的。他说平时他们不专心在台湾为台湾人谋福利，反而是老往中国跑，不知羞耻的跑去投靠70年前打败他们的中共，和中共一起高喊国共一家亲，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啊，表情之这个卑微呢，是有如犹如是跪在中共的主子脚前的这样的一个奴才像。那平时经过等到要选举的时候才表演反共，所以说这个国民党的民调大幅的跌落是必然的。好，下一位说，说是韩国瑜，韩国瑜更像是一个政治投机者，说他缺乏立场，说台湾不是一个等价的商品，价格合适的时候就能出卖。好，还有一位啊，没有了啊，只有这两位。我不知道这个蔡先生对这个这些网友的这个说法，对这个韩国瑜的这个说法，对国民党这个评价你怎么看？
我想大家都有个误解啊，那就是在跟北京建立一个沟通管道啊，就说认为是所谓的亲共啊，其实那是错误的。在台湾大概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反共的。啊，所以反共呢是反对共产制度，并不是反对中国，反对中国人，反对中国文化。其实蓝营的这跟绿营的最大差别就是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自己认为是接受中华文化的。绿营最大的差别就是他认为自己根本就不是中国人，反共就是反中，这是最大的差距。所以我想刚才那位那个观众的讲法是完全错误的认识。两岸的很多问题是基于共产主义的一个问题存在。那么目前看起来呢，大陆虽然建设得很好，我们必须要在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两岸的问题，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就一定要跟北京斗到底。就好像有很多人在接受了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思想方式以后，接受这个网军的灌输以后，就觉得说我们就是反对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不接受中华文化，我们就是对北京反抗到底这样。其实这完全是错误的，尤其是对蓝营的误解。其实现在蓝营现在大部分人也都了解到说，不管你现在用什么毒招恶招什么，在最后一个月呢，大家都回来就是反正就是支持蓝营的候选人，支持中华文化，支持中国人的候选人这样。
我想下一个问题请台北的吴教授来谈一谈，是接着刚才这个网友的这个评论啊，就说是这个北京方面这个对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的这个影响。那么台湾也是有一些媒体啊也在这个批评说这个北京方面是想干涉这个台湾的大选。这个北京方面到底对台湾这个大选这个干涉到底有没有，或者说影响力到底有没有？
我们应该这样看，就是最近香港完成了一个选举，区域会的选举，结果选完了之后，那个结果应该大出乎这个北京的意料之外，所以北京那边有没有兴趣想来干涉选举，这是一回事，但是干涉的最后结果会不会按照北京的意思来走，那又是另外一回事。那就好像说，这个美国对台湾的选举也一定会有兴趣。但是最后能不能影响到台湾自己内部的选举，这个任何一个地区的选举还是看在地的民意为主。那么它不是受外部影响，它是有，但是不见得是会是主要的因素。那所以我认为在台湾这边，特别是过去这么多年来，那么受北京影响的坦白讲并不大。那么特别过去几年，从李登辉执政开始，只要唱这个反共的调子，它大体上都是比较占优势的。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大陆方面要来影响台湾选举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大的。
我也想听听同一个问题蔡先生的意见。
我想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了解北京其实也想知道真相。那真相的最好的结果就是选举的结果，就像我们讲说香港的这个选举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到底事实是支持我的多呢，还是支持他的多？那我应该是怎么样取向？我觉得现在北京呢，对于这些情况啊是比较放松的，就希望了解真正的意图，就是说到底，譬如以香港为例来讲，香港其实说是香港建制派大败，但是事实上也没有那么大败，就是它是40%几。 他的总得票是40%几，那个我想泛民派50%几，但是因为这个选举的结果就变成80%-90%都是泛民派的这个赢了。同样他也很想知道台湾的民意到底真的是怎么样的，除了就他当然希望就是跟北京比较和好的这个候选人呢能够选上，但是这个期望是期望，但是他过去几次的大选已经知道了，就是说他越伸手他支持者的得票率越低，所以他也很想知道说真正在这些情况下台湾的民心向往是怎么样子的。所以呢他我想在很多时候他虽然说很多人在攻击他，或者是像说攻击这个北京要违反一国两制什么，其实他是很尊重香港的这个选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也很希望台湾的选举能够反映出来他的政策走向到底好还是不好，该如何来取决。所以呢我想目前看起来北京很希望有好的选举结果，但是呢他不太会去干涉。所以上一次这个王立强的案子我们觉得是非常的这个无聊了。
这个很简单，我想问你一句，就是你觉得现在香港这个局势对台湾的大选有多大的影响？
我想对一般年轻人的影响很大的，但是目前的局势目前看起来，尤其像这两天这个香港这个大游行啊，其实已经反映出来，就是合理挥啊，和平理性这个挥暴力的这个派系啊，还是占上风啊。那么这对台湾的影响就是说，一般来讲他们觉得说，我们跟这个北京的交往啊，应该是保持自己独立一个思考方式，但是呢，以和平理性。回暴力的方式来进行。
接下来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按照惯例啊，先请台湾的吴教授啊，台北的吴教授来做一分钟的小结，今天没谈到的。
好，我想这个在台湾的这个整个选举来讲，已经进入了快最后一个月的时间，我想这已经是关键时刻。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这个在蓝营这个几个主要的这个领导人也都聚在一起了，在台北新北市来造势，那么所以大概也都慢慢归队了，那么绿营也都归队了，蓝营也归队了，那所以接下来的这一个月对于台湾选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月。那么至于外部势力包括美国或者是大陆对于台湾的影响会不会有，可能会有，但是我觉得不是主要的力量，那主要力量还是台湾自己内部，看民众对于这个各政党的这个是到底是取决于政策，还是取决于人选，还是取决于这个主权的议题？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观察未来观察台湾政治走向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在今天以前，只要打主权议题，在台湾都是有效的。那么也许到明年选举的结果，让我们看得出来，如果也许打主权议题就已经慢慢失去它的色彩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对台湾的未来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
好的，谢谢吴教授。蔡先生，
是我想这个以昨天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李嘉芬女士啊在这边的这个造势看起来的话，很明显的在最后一个月，不管初选的时候国民党初选做得怎么样，不管大家觉得国民党主席这个表现怎么样，不管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的名单好不好，这些谩骂的声音已经渐渐的平息了，现在都归于一致，就是一个最高目标就是下架民进党，下架蔡英文。所以我要未来一个月很明显蓝营已经完全归于一致，我想这个最后结果是非常理想的。
后来时间的关系只能谈到这里，非常感谢博弈来宾和网友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来不及观看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也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的视频，并且给我们留言，提供您的评论。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海峡论坛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是要带您关注香港重现大规模游行、合理非强势回归这么一个话题。那么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台北和北京时间每个星期天的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我是林森，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